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7。万民。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韦保罗牧师2009年3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9日。今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我们正在慢慢的研读这段被称为大使命的经文。现在让我们听神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领会这段话的分量，这是我们的救主在升天前他地上事工结束之时所说的话。求你使我们明白自己在你伟大救赎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将这好消息带给这堕落、痛苦、极度需要福音的世界。求你保守我，使我所讲的言语合乎真理，也求你赐给听众智慧，使他们有分辨力，能查验真伪，并持守真理。感谢弥在我们中间的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说，美国如今处在历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我们这个国家的起源，毫无疑问，是一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实验，由清教徒和朝圣者建立的国家。最初无人会对此争辩，后来罗马天主教的人口和影响逐渐增多。到了上个世纪初，美国被世界视为希望与梦想之地，数以百万计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冒险横渡大西洋，抵达爱丽丝岛，我的祖父母也在其中，为了追求新大陆的机会与福祉。正是在那段时间，熔炉这一词开始被使用。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塞缪尔·舒尔曼的犹太拉比在1907年于月节讲道中提出的，他称美国为各国的熔炉。一年后，这个词因犹太剧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在华盛顿上演的戏剧《熔炉》而流行起来。所谓熔炉，字面意思就是一个容器，里面各种不同的物质融化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它象征着美国是一个不同种族、文化和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所有人都成了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被融入同一个身份，这便是熔炉的意义。这个过程被称为归化，即成为美国公民的过程。规划的过程包括能读、能写、能说英语，了解美国历史与政府，品格良好，并认同宪法的基本原则等。然而，这个熔炉的概念，如今正逐渐被另一种比喻所取代，不再是一个大锅，而是许多小锅，各自放在美国这块土地的炉灶上。我们已成为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多面旗帜、多元政治倾向的国家。这种文化的分化与隔离很容易被认为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尤其当一个国家原本建立在圣经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如今正不断遭受攻击时。我们或许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形容半铁半泥的脚，脆弱而分裂。让我先说明一点，这不是一篇政治性的讲道，不是关于边界或移民政策的讨论。我只是单纯的观察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与现实处境。我们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与环境中。我要提出这样的观察，是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对大使命的理解。我的目的是将这段经文放在当今的文化背景中思考，它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有何意义？我们该如何实践？我亲眼看见了许多教会的衰落， 特别是那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简称 WASP 教会。当周围社区的人口结构改变，新的族群文化与思想进入，原有的教会却逐渐消亡。这在东西海岸尤为常见，无论是纽约还是加州、洛杉矶，许多原本有悠久传统的白人新教教会，周围社区变成了西语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社区。教会人数从200人降到100，再降到50、20，最终不得不关闭。年长的一代人，我也算其中之一，在看到这种转变时，往往感到一种自然但也可以理解的恐惧与怨愤。他们眼看着昔日熟悉的美国变成了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小锅。电影《老爷车》（Gran Torino） 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并主演，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种现象。片中那位固执的老人拒绝离开一个已被亚裔居民完全占据的社区，内心充满敌意与孤立感。那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今天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处境。许多白人新教教会如今被西语裔、亚裔、太平洋岛民等族群包围。而这些族群的人出于多种原因并不愿加入原有的教会。对于这种现象，我观察到教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过度反应，另一种是负面反应。过度反应是指一些教会为了迎合多元文化而改变了福音本身的信息。他们可能强调要对抗压迫、贫穷、疾病或种族不公，提出一种社会福音，把教会的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结构、推动社区变革、做善事上。这种社会福音的思潮正在重新兴起，尤其在所谓新兴教会运动中。虽然他们未必完全否认基督十字架的赎罪之功，但往往大大弱化了它的重要性，而更强调改变世界、服务社会。请听我清楚地说，帮助饥饿者、收留无家可归者、医治病人、解救受压迫者，这些确实是极具圣经根基的事工，是美善的事。然而，若没有真正的福音，也就是宣讲并相信耶稣因他的死与复活拯救罪人的信息，这些善行终将无法持久。真正的善行之源出自被神割礼的心。唯有借着宣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才把实心变为肉心。这必须是首要的、中心的信息。另一种负面反应，我称之为老爷车症候群。当基督徒看到陌生民族进入自己熟悉的社区，产生排斥与怨恨，结果失去了传道的焦点与使命感。这种属地意识使他们忘记了主托付的使命。我们似乎只在远方宣教时，才预期会遇到不同语言、文化、旗帜与思想。比如，教会中的约书亚弟兄即将前往洪都拉斯短宣，他当然知道那里的文化与美国完全不同。他不会期望当地人表现出对美国的忠诚，那显然是荒谬的。然而，当洪都拉斯搬到我们自己街上时呢？这就成了许多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在为任何非法行为辩护，也不是讨论政治议题。我只是提醒大家，耶稣在大使命中所说的万民并不一定指远方的国家。他所用的词是族群，我们中文常译作民族或万民。换句话说，耶稣呼召我们去的对象不只是海外的民族，也包括我们身边不同的族群。事实上，若按这个定义，我们这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甚至意大利裔的人本身就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的语境中，我们正是那列国之一。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主所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中的去字，希腊文语气是现在分词， 可理解为在你所到之处，在你所在之地。也就是说，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大使命以一个序言开始，在耶稣差遣教会去完成使命之前，他首先宣告了他自己使命的成功。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权柄并非他无代价得来的。耶稣付上了代价，赎回那原本被罪与撒旦篡夺的主权。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这一切，如今差遣他的教会出去，去领取他所已经买赎回来的产业，这包括万有。我之前提到，去这个命令具有普遍性，意思是，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当以此为使命。你所处的地方，你周围的人群，都是属于神的。正如诗篇24篇一节所说的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正是我们无论在何地都应当提醒人的真理。接着，耶稣吩咐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其实是大使命中的唯一主命，去使人做门徒。门徒的诞生，首先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福音的宣讲而成就。你若手上有讲道笔记，就会看到我列出七处经文，都说明神就是借着宣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来使人成为门徒。神的圣灵正是通过这宣讲使人心被改变，罪人得救。因此，教会无论是整体或个体，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做基督的传令官，宣告好消息。我们最大的仇敌魔鬼与死亡已经被基督打败，而神将这胜利的果效应用在人心上的方式，正是借着他的圣灵，通过他话语的宣讲。人必须听见这好消息，耶稣来是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福音。因此，教会必须尽全力把这信息传扬出去。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一则信息，神差他的先知，他的使徒去告诉人有一件事。在我们的时代，这传递可能透过广播、报刊、网络、电子邮件、播客，甚至印刷奖章寄给那些在监狱中的人，正如我们这周所做的那样。一位囚犯打电话来说，他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只能阅读纸本资料，所以我们寄给他讲道稿。我们必须把这传讲的福音传出去。而神最常使用的传福音场所，就是他子民聚集敬拜的地方。使徒行传清楚地表明，当信徒们聚集在一起时，正如我们今早这样聚集，那是神特别动工拯救灵魂的场合。外人目睹神子民的敬拜，也往往因此心被感动，得着恩惠。神所使用的最能造就门徒的器皿，正是地方教会，在那里神的话被宣讲，圣礼被施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想想，当圣餐的饼与杯摆在你面前时，就我个人读经所得，我相信那是你一生中最接近基督的时刻。因为这是他设立的圣礼，他以此向我们显明他同在的应许。大使命使万民做门徒是针对万国的。耶稣在这里使用的词就是族群。在过去，接触不同族群往往需要跨越国界，出发去远方宣教。即使在我小时候，人们也普遍认为要履行大使命就必须出去，我们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当然，我不是说这不重要，我们仍当差遣，仍当前往。但如今世界的局势已不同，如今正如我们差人出去，世界各族也来到了我们这里。宣教的方向是双向的。有趣的是，圣经中关于大使命的第一个重大实例，并不需要跨越任何国界。那是在一个节期中，路加记载，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使徒行传二章五节，那是什么节期呢？是五旬节，旧约中称为七七节，也就是收割节，在收割初熟的谷物后七个七日所庆祝的节期。神早已在律法中设立了这一节期，而在这五旬节那天，神亲自让万民聚集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意义常被人误解，今天许多人把它视为圣灵能力增强的经历，因此灵恩派也由此得名。但其实五旬节的奇迹不在于某种属灵能量的提升，而在于众人都听见使徒用个人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使徒行传二章六至十一节，这是五旬节的核心，神使人听见同一福音的信息。于是彼得借此机会宣讲基督复活的信息。当众人听见之后，心被扎痛，就问彼得和其他使徒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这正是大使命的应验，相信、悔改、受洗。彼得和使徒们从耶路撒冷开始，立即顺服主的差遣去传福音。保罗后来才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的宣教旅程还未开始时，大使命就已在耶路撒冷应验了。人们从各国来到他们那里，而他们向这些人传讲基督。想想旧约的巴别塔吧，那时人想要筑一座通天的塔，结果神便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不能沟通。神借此挫败了人骄傲的企图。然而到了五旬节，神反其道而行之，他赐下一个清晰的信息，让各族的人都能听懂。那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复活了。这是神要人听见的核心真理。五旬节正是神主动澄清信息，使人听见救恩的时刻。不过五旬节仍是一个独特的宗教性的犹太人的世界，当时聚集的主要是来自各地的犹太人，而保罗那位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跨文化传福音的榜样。他的心智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三节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的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段经文虽长，但其核心非常清楚。保罗并不是在设立双重标准，也不是说他随意改变真理。他的意思是，他愿意为拯救失丧的人调整自己的方式，但绝不违反神的律法。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他愿意在文化上灵活，但在真理上坚定不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自省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己的界限吗？我们知道何时在迎合人时越过了真理的界限吗？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让步，哪些绝不能让步吗？保罗知道，他不会无谓地冒犯犹太人，不会在他们面前轻蔑他们的传统， 他也不会在律法主义者面前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以致他们在还没听见福音前就拒绝他。他不会在外邦人中坚持犹太习俗，以致成为绊脚石。他不会在软弱者面前夸耀自己的自由，也不会在刚强者面前装作软弱。保罗深知自己的听众是谁，也明白神律法的边界在哪里，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如何行动。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界限在哪里吗？我们知道何时是在爱中做见证，何时却已越过了界限吗？这需要极大的智慧与分辨力。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使我们既有怜悯之心，又不失真理之间，忠心地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保罗明白，有些习俗与外表在神看来毫无意义，却在人眼中极为重要。他绝不会让这些琐碎的事情阻碍福音的传扬。弟兄姊妹，你是否让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你所习惯的，你所偏好的，成为福音的绊脚石？当我们努力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时，必须明白自己的界限，分辨哪些事是可商量的，哪些事是不可妥协的。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习俗或主观意见视为客观真理时，那是极危险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曾经讲过一次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到如今仍在努力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当时我正试着控制自己的语言，用一些替代词来表达情绪，比如天哪，我的天。有一次我讲完一系列信息后，有位弟兄走过来对我说，你知道你讲道时说了天哪，那其实是 God 的替代词。我说，是啊，有时候我激动时就脱口而出，那我的天可以吗？他说，也不太好。那 goodness 呢？也不合适。那我的 goodness 呢？也不太妥。最后我问，那我说 oh my 可以吗？他说，这个可以。这正是我想说的，那位弟兄认为他对我用词的主观看法就是客观真理，仿佛有一张黑白分明的清单，这些词能说，那些词不能说。我们必须谨慎，不要陷入那种以己为标准的状态。我的孩子有时也这样，草莓口味比香草好。真的吗？这是客观事实吗？是不是聪明人都该喜欢草莓？我们必须分辨什么只是喜好，什么是真理。喜欢草莓或巧克力无所谓，但偷窃与说谎却绝不可被主观化。真理有明确界限，不受个人意见左右。保罗深知这一点。他知道哪些只是人的看法，比如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这些对神来说并不重要，但他仍然会顾念他人的感受。15年前，我开始每个主日都打领带，穿白衬衫，只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后来有人对我说，你看起来像摩门教徒。于是，我又停止那样打扮，免得引起误会。其实早期教会牧者穿长袍的初衷也是为了隐藏个体，使焦点放在信息上。但后来这些袍子也变成了地位的象征，越加繁复反而失去了原意。在我们努力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过程中，必须分清界限，哪些是可调整的，哪些是绝对不可变的。聚会的建筑样式，会众的着装，敬拜的音乐风格，彼此问候的方式，饮食习惯，休闲活动等，都属于可调整的范围。我们要分辨神赐的自由与人所滥用的放纵之间的区别。自由是按真理而行，放纵则是越过了神的界限。教会应当在某些地方划定清晰的界限，但也应在另一些地方保有合宜的弹性。如今美国教会必须明白，不论好坏，宣教的合场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宣教的对象不再仅在远方，而就在我们周围。要记得， 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清教徒、朝圣者、开国之父们大多都是被福音所改变的人。如果我们相信美国的伟大根基在于圣经原则，那是因为制定这些原则的人曾听见并接受了基督的福音。然而说到底，这一切都只是次要的。正如我所说，这不是一篇政治性的讲道，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国度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的救主已经得胜，他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如今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使者，正如马可所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15节，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警醒，留心迷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不仅去爱人，也需将福音传给迷带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求迷帮助我们不被眼前的事蒙蔽，不只顾自己的后院，却忽略了迷在万国中的作为。也求迷使我们明白迷的护理，认识到你已将万民带到我们中间。愿我们成为一群心中有爱、口中有福音的人，使真正的救赎借着迷的道、圣礼和国度的信息在我们中间成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